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12月15日星期三，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白宫称川普总统最终失去了对福林的信任，福林呢是国家安全顾问；另外白宫官员还表示两国方案不一定是解决巴以和平问题的手段；另外2017年金色眼镜蛇多国军事演习开幕，中国再度获邀参加；另外大庆出现了几万人抗议铝厂项目落后的示威游行，关注环保和健康问题。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抵达首都华盛顿，这是他自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的第一次访美。内塔尼亚胡与前总统奥巴马的冷淡关系世人皆知，而川普竞选时表示过要支持以色列，这让内塔尼亚胡有理由期盼美以关系得到改善。不过川普最近的言论也许会令内塔尼亚胡出现几分的疑虑。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以色列总理塔尼亚胡在启程前往美国会晤川普总统时，避免回答他是否仍然坚持以两国方案解决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以色列议会为合法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私人土地上建立定居点通过一项新法律，这项法律受到巴勒斯坦人和国际社会谴责。川普上周对以色列一家报纸说，定居点无助于和平进程。
我认为巴勒斯坦人将会密切关注川普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将会寻找美国政策发生实质性变化的任何蛛丝马迹。他们已经观察川普总统提到定居点问题的方式，因此会对局势如何发展有些担心。
一些分析人士说，内塔尼亚胡需要寻找一种途径满足以色列及右翼对以色列占领西岸地区的领土要求。
在围绕以巴冲突这类爆炸性的问题，在围绕定居点活动这类爆炸性的议题方面，内塔尼亚胡只要和川普总统达成某种方式的理解，取得足够的胜利，他回国便可以顶住任何压力。
不过也有人认为，对美国这个最重要的盟国应持有什么样的期待方面还是谨慎为好。
从某种方面来说，人们的期待值无疑会低一些，因为川普总统毕竟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团队，所以他说我只是倾听会更容易一些。
虽然川普总统曾经表达有意促进以巴和平，但他并没有对巴勒斯坦人的愿景表示过什么同情。不过他最近的声明显示出一种更微妙的立场，这也许不会给内塔尼亚胡在国内留下很多政治运作的空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白宫说川普总统三个星期前得知当时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与俄罗斯的一名高级外交官在他就职之前进行的联系，误导了副总统彭斯。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二说，弗林被迫在星期一辞职之前，川普总统和他的关系密切的顾问们几个星期以来每天都在审查和评估这一信息。斯派塞还告诉新闻界，川普1月26日立即得知弗林和俄罗斯大使谢尔盖吉斯利亚克在总统就职之前进行了联系的事情。 在川普1月20日的就职典礼之前，现在的副总统彭斯在 CBS， 也就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当中说，弗林和基斯利亚克没有讨论目前美国对俄罗斯就其在乌克兰危机当中所起的作用实施制裁的问题。彭斯还说，弗林和基斯利亚克没有讨论任何有关奥巴马政府决定在去年12月下旬驱逐几十名俄罗斯外交官的事宜。这是奥巴马对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俄罗斯被控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进行网络间谍活动的指控所做出来的回应。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回答记者问到从1月26日川普得到简报到弗林星期一离开之间的18天之差的问题的时候说，川普总统得出结论，他不再信任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斯派塞还表示，川普很高兴弗林与俄罗斯外交官进行了谈话，并说总统认为他们的讨论没有触及任何的法律，尽管弗林是当时呢还没有上任公职。另外，美国国会两党的议员都表示，迈克尔·弗林辞去国家安全顾问的职务是理所应当的。他们还同时敦促川普总统在国家安全的问题上要整顿目前正在形成的白宫团队。民主党议员借此机会呼吁要彻底进行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说，弗林必须走人。弗林没有把他与俄罗斯大使谈论了美国制裁问题的细节汇报给副总统彭斯。
Of course, that was a decision that,
这当然是理所应当的决定。副总统得到了错误的信息。
美国法律禁止未经授权的公民与外国政府谈判。来自缅因州的无党派联邦参议员安格斯金提到，弗林是在奥巴马执政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与俄罗斯大使交谈的。
那个时刻，弗林将军还是普通公民，他不应该与外国政府谈判。我们不能同时有两个总统。
麦凯恩说，他担心的不只是弗林的行为，而是川普总统必须控制好他的白宫。
他必须要有一个恰当的决策程序。白宫里面有好几个发挥影响力的中心，导致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某种程度的混乱无序。很明显，本届政府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缺乏连贯性。
民主党籍参议员杰克·里德也有同样看法。
First, he has to select a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hat's step one.
他必须选择一位国家安全顾问，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我认为他必须非常彻底的审议他与他的助理同俄罗斯人之间的关系。有很多迹象表示，这些关系并不是泛泛之交。
来自西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乔·曼青说，涉及俄罗斯的争议没完没了，弗林的辞职是最新一例，这凸显了由国会展开彻底调查的必要性。
Very alarming, very alarming.
这非常令人警觉，非常令人警觉。我们必须查明事实，并依据事实行事。
在众议院方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呼吁加快对白宫与俄罗斯关系的调查进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星期三召开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的重点将是成员国增加国防预算的问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曾批判北约成员没有支付应尽的份额。他放话说，那些没有支付应有份额的国家将不会自动享受美国的保护。但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川普政府向他保证美国支持北约。
The important thing for me and for NATO.
对我和北约来说，重要的是美国总统、国防部长和国务卿都就北约问题发表了同样的坚定的讯息。我和他们三个人都通过话，他们都明确地表示，美国对北约、对跨大西洋纽带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美国完全认识到，北约的力量不仅有利于欧洲的安全，也有利于美国的安全。
新任美国防长马蒂斯将参加这次北约会议。 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联盟盼望着与马蒂斯讨论很多其他议题，包括负担分享，也包括北约在反恐斗争中的作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派出太平洋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出席呢，被认为是亚洲地区最大规模的多国军事演习，并且再度邀请中国参加。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由美国和泰国共同主办的2017金色眼镜蛇多国军事演习2月14号在泰国开幕。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代表美国军方出席了开幕式。他是继2014年泰国发生军事政变后出席这项年度演习的美军最高官员。泰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历时最久的军事盟国，两国共同主办年度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也有30多年历史。但是2014年泰国政变后，奥巴马政府削减了美军参与这项军演的规模和规格，并减少了对泰国的军事援助。人们猜测，美军这次派出太平洋地区最高军官出席今年的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预示川普政府可能会恢复美国跟泰国的双边关系，包括两国的军事关系，同时显示美军在新政府下继续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五角大楼分管亚太事务的一位新闻官对美国之音说，美军重视跟泰国军方的关系，但不肯证实美国是否已经做好跟泰国全面恢复关系的准备。美国派出了3600名军人参与今年的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这跟过去2年的参与规模相当，但远远不及泰国军事政变前美军的参与规模。中国2014年首次派出军人参与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今年再次派员出席，主要参与人道援助方面的联合演练，不参与两栖登陆等战斗性的联合演练科目。参与各项联合演练项目的国家是主办国美国和泰国，以及日本、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盟国和友邦。中国多年来对参与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的军事演习一直持谨慎态度。美国希望通过邀请中国参与联合演练，去推动中国多为地区安全做出贡献。中国决定接受邀请并参与这项活动，据信是为了展示国力。2017年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为期10天，定于2月24号结束。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几则短新闻。在朝鲜半岛方面，有关金正男之死的更多细节逐渐明朗。这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的胞兄本周早些时候在马来西亚显然是被暗杀的。韩国星期三证实死者确是朝鲜领导人的兄长，他曾经有望成为朝鲜的国家元首，但是他在2001年试图以伪造护照进入日本前往东京迪士尼乐园之后呢，他的父亲金正日对他失望。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表示，似乎确定被杀害的人就是金正男。马来西亚警方星期二的报告证实，一名46岁的朝鲜男子以金哲的名字持护照旅行，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寻求医疗帮助后，在去医院的途中去世。马来西亚警察说，此人星期二旅行的目的地呢是澳门，他一直住在澳门。美国政府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称，美国坚信金正男是被朝鲜特工人员谋杀。另外，美国根据所谓毒枭法案将委内瑞拉副总统裁定为国际毒品的运输犯。美国一名高级政府官员星期一告诉记者，委内瑞拉副总统雷塔克埃尔艾萨米控制的飞机和运送的管道，并且保护支持委内瑞拉国内的其他贩毒犯。艾萨米上个月早些时候被任命为委内瑞拉的副总统，在2008年到2012年间，他曾经担任委内瑞拉的内政及司法部长，过去5年责任过阿拉瓜州的州长。 除了贩毒指控之外呢，据称他还参与了洗钱。美国官员强调说，针对艾萨米的案件已经进行了数十年的时间，采取行动并不是因为他最近成了副总统。美国中央银行的美联储的负责人耶伦表示，现在的经济改善程度足以考虑在几个月内进一步的提高利率。美联储主席耶伦星期二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他预期经济将保持持续温和增长。他警告说，加息等待的时间如果过长，会引起通货膨胀快速上涨，迫使美联储将来突然间的加息，从而伤害到经济的增长速度。在上次经济衰退期间，美联储为了推动经济增长而把利率大幅度下调到接近零的水平。但是经济学家们说，超低利率水平维持的时间如果过长，将会造成经济过热。美联储在过去14个月里呢加息了两次，目前的利率呢为 0.75%， 这个水平呢依然低于历史平均值。耶伦说，目前的利率还属于宽松的状态，对经济增长具有刺激作用。
台湾在野党台联党立委许忠信表示，两岸签署投资保障协议之后，他还是接到一些受害台商的投诉，显示这项协议的调解协处机制无法真正保护台商，尤其是中小企业。
中国在对投资这个没办法保障的情形呢，尤其是受到地方政府跟具有中国资金性质的一些国营企业这个不当的加以终止租赁契约，或是供应契约，或是在投资方面的这个剥夺呢，我想这个一定会越来越严重。
许忠信委员还指出，目前美国和日本资金已经逐渐撤离中国，台湾政府却继续大胆的开放投资，等于是让台商在中国孤军奋战。与会的台湾经济部投资业务处处长邱一彻表示，两岸投保协议生效之后，送到中国处理的台商投资纠纷案有84件，获得解决的有17件。这项结果确实还有努力的空间，也会继续向大陆方面进行交涉。
那不满意的话，我们还会再经过，就是说，在这个我们有一个这个这个投资保障协议经合会之下呢，一个法的这个经合会之下呢，还有一个投资工作小组，投资工作小组呢，我们再把它提出来，那再来这个讨论说，这个我们这个台商的这个回应是怎么样？那我们这个希望就是说，能够来让这些这个台商的这些委屈呢，能够受到这个最好的这个处理。
邱一彻处长还说，中国确实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台湾政府会不断提醒台商在投资上可能遇到的风险。陆委会经济处副处长叶凯平表示，政府知道有一些台商在中国投资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推动签署投保协议。过去只能透过两岸两会的渠道，现在也可以透过经济部来协助处理纠纷。如此一来，将可以给大陆方面更多的压力，给台商一个合理的回应。不过，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理事长高维邦表示，反对签署两岸投保协议，因为中国根本没有诚意解决问题。根据统计，台商在中国投资的纠纷案件平均每年2800件，目前解决的17件比例还不到1%。
我在这里大胆地说，没有一个案子得到公平的处理，只不过说受害人经过长期的煎熬，没有办法，最后好吧，我投资1000万，你现在给我50万、100万，我接受了，如此而已。所以这样的解决是只是一个不得已的委曲求全之下，而我们受害台商不得不接受。
高维邦理事长还说，就算两岸现在多了一个协助处理的渠道，大部分的案子还是无法解决。接下来
更不应该继续推动签署其他的经济协议。与会的投资受害台商黄习聪、陈佑如还谈到了他们的亲身经历，包括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受到法院不公平的待遇，被强迫要求签署不得再提出告诉，不得要求国家赔偿，公安甚至还动用私刑、软禁等等威逼的手段。台领导立委黄文玲表示，常常接到一些台商反映在中国的投资被中国官方巧取豪夺，造成血本无归、欲哭无泪。黄文玲委员说，事实上向台湾政府陈情的台商只是少数，很多人都没有受到法律的保障，实在看不出投保协议有什么好处。此外，两岸目前还要推动互设办事处，如果连基本的人道探视权都争取不到，又要如何保护台商？陆委会经济处副处长叶凯平强调，在推动两岸互设办事机构的议题上，台湾方面一定会坚持争取人道探视权。以上是美国经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每四年一度的全球趋势报告当中表示，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进步的悖论当中，即工业与信息时代所取得的成就既可以使今后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但是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比以往更多的机会。有关这方面的分析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每四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影响世界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技术和文化力量做出新的评估，并发表一份前瞻性的全球趋势报告，对决策者就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关键问题做出长远规划时提供帮助。这份新的报告是美国情报部门的专家在对世界局势进行研究，并对35个国家和一个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与各行各业的人进行深入交谈的基础上写成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战略未来小组的负责人弗莱博士日前在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介绍这份题为《全球趋势进步的悖论》报告时表示，与以往的五份报告所不同的是，除了对今后20年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外，今年的这份报告首次对今后5年的情况做出了评估。
The analytic bottom line of what we found over the 5-year period is essentially we're seeing the rapid.
分析的底线是我们对今后5年的发现是基本是我们看到快速而且史无前例的技术创新的融合转移到战争进行的方式以及谁在打仗这些安全领域。还有就是大幅改变的经济状况以及对生产率的未来感到的困惑。
他所说的困惑包括为什么劳力和资本的投入没有获得以往的生产率，为什么工业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力在减弱。弗莱博士说，技术创新与安全的融合，全球经济的放缓，加上气候变化带来的近期影响以及恶化的环境条件，这四个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管制方面的挑战以及对国际合作的障碍，其结果就是紧张的加剧。
Not everybody's going to figure that out.About how to manage this new changing context.
不是每个人都会找到如何对付这个新的正在改变的环境的办法，因此我们预期会看到社会内部以及不同社会之间紧张的相对显著的增加，同时还有日益扩大和多样化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我们对45年后国际体系的基本面提出质疑的时刻。
全球趋势报告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范围日益扩大的国家、组织以及个人将对地缘政治造成影响。新的国际环境正在终结美国在冷战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也许还有在二战后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因此，国际合作以及以公众期待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变得更为困难。越来越多拥有否决权的参与者，动辄会威胁要阻碍合作。与此同时，信息回声式将强化无数相互矛盾的现实，损害对国际事务共有的理解。 报告认为，在个人与组织以及非国家行为者的声音加大的同时，国家仍然是重要的。美国的不确定性，只关心内部利益的西方，防止冲突以及人权规范的侵蚀，将会鼓励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影响力形成制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灰色地带的侵略行为以及各种形式的干扰将维持在热战的门槛之下，但会带来失算的高度风险。对实力能够管控局势恶化的过于自信，可能会把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提升到二战后没有看到过的高度。不过，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这种国内与国与国之间紧张加剧的局面并不是板上钉钉。今后五年或是二十年的前景是更加光明还是更为暗淡，将取决于三个选择：一是个人、团体还有政府将如何在一个个人更有权利以及快速改变的经济环境的时代，重新谈判他们对各自的期待，来创建一个政治秩序。二是在何种程度上，大国以及个人和团体能够找到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模式或是架构。三是政府、团体和个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气候变化以及变革性的技术这样的多方面全球性问题做准备。报告探讨了趋势与选择的相互交织，创造三种走向未来的途径，即岛屿，也就是国家层面的预案，轨道，也就是区域性层面的预案，以及社区，就是次国家和跨国层面的预案。那么面对如此复杂的全球趋势，一个国家或是政府应该如何应对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编写全球趋势报告的弗莱博士提出了他的建议。
So it's our judgment that types of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most able to handle.
我们的判断是，最能处理今后，不管是五年还是更为遥远的未来，动荡的复杂性以及不确定性的组织和政府，将是那些投资于自我修复能力的组织与政府，也就是被理解为关系的自我修复能力发展很多的关系，还有就是被理解为基础设施的自我修复能力。不管是一个安全电网或是道路以及高速公路与通信体系，还有就是信息网络与数据本身的完整性的自我修复能力。
弗莱博士特别强调关注网络空间，尤其是确保数据质量的重要性。这份美国情报部门发表的公开报告一般在美国总统大选日到美国总统就职日之间发表，今年的发表的报告是在1月9日。那么从1997年开始的将近20年时间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全球趋势报告一直影响着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有关战略问题的讨论，并成为美国政府制定长期政策的基础。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被川普总统提名出任商务部长的威尔伯·罗斯最近因为与中国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商业联系而遭到质疑，有人因此担心这样的联系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从而影响罗斯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候的公正性。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罗斯打算保留包括钻石航运公司在内的数百万美元的投资业务，而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也正是这家航运公司的共同投资者之一。罗斯曾表示，一旦被确认为商务部长，他将出售旗下至少80%的商业资产和投资基金，但是在递交给美国联邦政府操守办公室的财务和操守申报表中，罗斯表示打算保留这个航运公司和其他10个产业。金融时报援引罗斯发言人的话说，罗斯有打算出售钻石航运的股份，但是政府操守官员告诉他，他可以继续保留。罗斯的发言人还说，中投只是一个被动的小投资方。他还表示，一旦罗斯进入政府，这意味着他可能不会知道，也不会控制公司的商业决定。罗斯的发言人还说，罗斯表示，一旦确认为商务部长，罗斯将严格执行法律以及严格遵守操守协议，也会在利益冲突可能出现时听取商务部操守官员的建议。但是法律人士的看法却不一样。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凯瑟琳·克拉克的话说，因为这种共同投资的关系，我们有理由质疑罗斯在处理商务部涉及中投公司案件时的公正性，他应该在涉及中投公司案件的讨论时回避。 一旦提名得到国会的确认，作为商务部长，罗斯的一个重要职责将是与中国谈判或是对中国的做法做出回应。另外，他还会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成员，这个机构将就全球投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做出决定。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已经多次挫败了来自中国公司的并购要求。另外，作为商务部长，罗斯也会对那些诸如制定纺织品进口限制、对不公平贸易物资征收关税的机构进行监督。川普总统在竞选时威胁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35%到45%的关税，而任何一个贸易谈判都会对远洋航运有着重大的影响。理查德·佩因特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白宫首席操守事务律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继续保留航运公司的股份会让罗斯在广泛的贸易政策讨论时因为潜在的利益冲突不得不缺席讨论，因为贸易直接关系着船运公司业务的发展。但是他说，这样的回避对美国贸易并不是好事。他说，
So we may have a situation where the Commerce Secretary has to recuse from discussion of trade policyThat is a very bad situ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商务部长不得不因为利益冲突问题回避贸易政策的讨论，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的糟糕，因为罗斯可能是川普政府中为数不多的真正懂得贸易和经济政策的人。商务部长和财政部长是政府中真正为贸易和经济政策负责的人，如果其中一位因为航运公司回避许多贸易讨论，将对美国有非常糟糕的局面。
他强调，这对川普政府更为糟糕，因为川普政府中有其他不懂贸易的人，甚至愿意发动贸易战。他说，鉴于这样的原因，罗斯应该卖掉航运公司的股份。他解释说
，It's illegal. It's a crime for any government official, other than the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has flexibility there, but any other
这是非法的，对所有政府官员来说，除了总统都是犯罪行为。总统稍微有些弹性，但是对政府的其他官员来说，如果他们参与政府事务，他们的决定对他们的投资带来直接的可预测的结果，这就是犯罪。
他说，罗斯现在出售航运公司可能也面临两难的处境，因为川普政府威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发动贸易战争。在这样一个氛围下，罗斯可能很难找到愿意收购航运公司的买家。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复杂，在加入川普团队之前，罗斯与中国有着广泛的经济和合作，他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也表示过赞赏。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他积极帮助中国进行灾后重建，同时他还热衷于收藏中国的艺术品。但是罗斯一月份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称，中国是世界上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国家。他说，北京嘴上讲公平贸易，行动上却没有做到。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华盛顿的一个智库星期二，也就是2月14日发布的一份报告建议说，华盛顿应当与北京构建互惠对等的双边关系。在这份报告的发布会上，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洪博培表示，两国的国内政治形势让美中关系更加复杂。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经济战略委员会星期二发布一份报告，为川普政府的亚太经济战略提供政策建议。报告认为，美国亚太经济战略的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够确保美国与中国之间有一个强韧和互惠的关系。报告说，美中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让美国受益，但是如果不能推进两国利益，这种积极的关系无法维持。报告指出，今天的美中关系是失衡的，比如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面临的限制日益增多。中国最近推出的有关国家安全和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法规，给外国企业在华开展业务制造了新的不确定性和歧视。亚洲经济战略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丘博保险集团首席执行官伊万·格林伯格说，美中关系应当是互惠对等的。
We ought to be taking approach that says that China is welcome.
他说，我们应当采取的立场是，我们欢迎中国企业来投资和开展业务，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对等的机会。但是美中双边关系或许也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亚洲经济战略委员会的另一名联合主席、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报告的讨论会上说
，This year is going to be complicated.
他说，今年两国关系会是复杂的。因为双方都受到国内政治的掣肘。 他说，中国的领导人和美国新总统一样，都是民族主义者，而且也是以本国利益为先。他还指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面临的国内政治局势，比如反腐运动、中共十九大以及领导层的换届，也让他不得不强硬。
So he can't be seen as weak. He'll have to be seen as.
他说，所以他不能示弱，他必须看起来是把中国经济放在首位，保护国家主权。这也会让他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等问题上强硬，不向美国退让分毫。不过，专家们认为，华盛顿必须明确自己的核心利益，必须向北京发出明确信号，也就是华盛顿愿意与北京合作。但是，当北京损害到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或者威胁到美国的利益时，华盛顿也一定会挑战北京。上个星期，美中两国元首进行了白宫所说的格外亲切友好的电话长谈。白宫表示，在那次谈话中，川普总统表示同意履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在此之前，川普还致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期待与中国发展惠及美中两国的建设性关系。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亚洲协会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21世纪中国中心联合会发布给川普政府的美中关系建议报告说，为在美中间建立公平竞争环境和对等的经济关系，美国必须加强对国际国内的执法力度。这份报告还建议要大幅的削减和重组由过去两届美国政府实施的与中国的战略和经济对话。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和张真的报道。
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贸易代表巴夏夫斯基是国际公认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设计师和主要谈判者，他也是这份报告经贸方面的主要撰写者。他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初尚能恪守承诺，但现在已经大大偏离了自己的承诺。
China has also stopped its own internal reform and opening process.
中国也停止了内部的改革和开放进程，实际上是停顿了。这造成中国跟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严重不对称。这种情况必须纠正，以使美中关系保持强大活力，并能互利互惠。
这份报告为川普政府创造对华贸易的公平环境提出了可供使用的工具。巴夏夫斯基说，第一个工具就是执法。
美国有许多国际公认的适当工具，我们把它们纳入了世贸组织，我们的贸易救济法、外国投资审查法以及其他旨在保护我们知识产权的法律，所有这些法律完全符合我们的国际义务，因此依据这些法律来执法也是一致的。
巴夏夫斯基认为，美国过去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比如中国还未兑现其开放金融服务领域的承诺。
美国应把中国告到世贸组织，获得世贸组织对其没有履行承诺的裁决。
巴夏夫斯基表示，报告还建议川普政府把资源用于最优先项目，把以对话为中心的互动转变为可测量、注重结果的谈判。
现在需要具体成果，因此我们认为这些对话必须大幅度削减并进行重组。
美中战略与经济的年度对话机制是在2009年由奥巴马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建立的，取代了小布什政府从2006年开始的半年度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上一次美中对话于2016年夏天在北京举行。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上任前公开质疑一个中国政策，之后呢，上星期还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双方同意将遵守美国数十年来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有关系人士说，川普的做法避免了美中之间可能因此而发生的冲突，因为台湾比南中国海更可能引爆美中之间的战争。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澳大利亚学者格雷格·奥斯丁说，
包括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在内，近来亚太地区一些可能影响区域稳定的战略震荡并没有受到全世界足够的关注。这个地区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仍然存在，不过他认为最大的冲突引爆点是台湾而不是南中国海。奥斯汀告诉澳大利亚新闻网，台湾议题是维系区域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目前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网络安全中心教授的奥斯汀星期一在堪培拉一场以避免战争、台湾、一个中国与南中国海为主题的演讲中指出，尽管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建设是一个主要的战略震荡，但台湾比南中国海更可能引爆与中国的战争，因为没有任何事比防止台湾与中国分离对北京更为重要。奥斯汀认为，川普将被中国认为不可谈判的一个中国政策拿来与经济问题挂钩，用以对北京施压是非常危险的。他以1995-1996年台海的导弹危机为例，表示中国政府将会使用武力如果他们认为台湾政府正在背离一个中国的立场。这也是为什么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洛曼说，川普确实应该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重申一个中国政策。洛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You know, it's an important relationship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one that we
与中国的关系对美国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围绕这个关系，不能有不断增加的敌意，因此我们认为他重申一个中国政策非常重要。
洛曼认为，在川普确认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之后，美中关系应该可以恢复正常，并展开对其他议题的讨论。洛曼说，
I do think it means that the relationship get back to normal because the one China policy
我的确认为美中关系可以恢复正常，因为一个中国是这个关系的基础，它是这个关系最根本的基础。没有一中政策，我们就不能维持与中国的关系，而美国也有自己非常特定的一个中国政策，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障碍排除以后，应该就可以开始谈其他议题了。
对于另一个可能引发区域冲突的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分析人士说，最近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访问日本时提到，美国将依赖包括外交在内的途径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目前没有必要采取激烈的军事行动的说法，缓解了许多对这个地区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国内新闻方面，中国黑龙江省石油工业基地大庆市政府办公楼前爆发了数万人的集会，抗议当局未经允许充分论证和征求市民的意见就引进了高污染的铝制品的生产项目。这是中国今年第一次发生的与环保和公共健康有关的大规模群体抗议事件。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超过万名大庆市民2月14号上午聚集在市政府前的广场，许多人拉起横幅表达对环境污染的担忧，要求撤销市政府几年前开始规划引进到大庆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辽宁中旺集团的大型氧化铝生产项目。一些当地人表示，这个高污染的铝制品项目的选址距离水源太近，而且事先广大市民并不知情。大庆市政府办公室一位接电话的官员星期二下午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市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出面回答请愿者诉求后，当天的民众自发请愿活动已经解散。
已经都撤了。
是怎么解决的呢？
这个具体的现在我还不知道，因为没有相关部门向我们报告。那个你要想了解，好像是应该政府的那个相关部门领导出面，然后给他们做了一些解答。具体的你 你问问一问那个啥吧，我宣传部那边行吗？
嗯，那现在就是群众聚集的情况已经没有了是吧？
现在已经撤了，撤了，上午就撤了，上午就是十点，九，我应该是上午十点多就，大伯就是相关就撤离了。
记者拨通大庆市外宣办电话后，一位女士表示，领导们都不在，她对相关事件和当局立场一无所知。一位负责人事干部工作的官员极力回避记者提出的关于铝制品项目的问题。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值班医生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天聚集在请愿现场的民众多达数万，大批武警和公安人员在场警戒维持秩序。
早上很早就有人去了，然后到中午我开车过去的时候，中午十二点半左右，那边还没有完全撤离散，但是可以通车了。
哦，当时还有很多人吗？那时候？
当时还有一部分人，但是相对于刚开始的时候，已经疏散走很多了啊。
一天前，大庆市官方微博发布公告称，就群众普遍关心的中望项目环保问题，市政府正在邀请全国知名的环评及铝业等方面专家逐一进行研究，逐项进行复核，并将本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群众进行交流答复。公告表示，请大家放心，大庆中望铝业项目环保问题不过关，绝不推进，环境评价不达标，绝不施工。但是这个迟来的公告并没有达到说服市民取消上街抗议的目的。从网络流传的视频看，星期二仍然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表达诉求。一些反对引进中望铝项目的大庆市民批评指出，面临石油资源趋于枯竭的市领导，为了抬高政绩和 GDP 而忽略环保和居民健康，没有充分论证就决定引进高污染项目，并忽视广大公众的知情权。
这个都是通过媒体啊、微信呐、朋友转告啊，并不知道现在并不知道有这个企业存在。但是你像引进一些大企业，沃尔沃什么啥的了，这些都大力宣传都知道。但你这个铝业这个都不知道，然后后期才知道的。然后说直到之前已经建厂有几年了。
大庆房地产经纪人南南对美国之音表示，民众反对铝材项目落户大庆，最主要的原因不仅是怕所拥有的房地产贬值，更担心的是居民健康长期受到危害。
你污染的就已经就影响了呗，那还有什么呀？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吗？健康啊，最关心的还是健康呗。你挣再多钱，没有健康你干什么去花去啊？那不是一天两天的，那是一个月的。
对于是否相信政府能妥善处理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之间矛盾的问题，那位民营医院的医生表示，政府应该尊重民意。
对，民意应该是不可为吧？那古代那皇帝还有暴动的呢，是不是？皇帝也做不稳，他最起码政府是为老百姓谋福利，他为老百姓啊、考虑这个就业问题，但是你也没经过老百姓同意。
嗯。
啊，这种为他谋的福利带来的危害要大于他的福利的时候，老百姓自己本身都不接受。也不支持，应该是进行不下去吧。
大庆在20世纪60年代曾被毛泽东树为工业楷模，在邓小平时代，原有油田获得大量开采后，大庆石油化工兴起，当地经济一度相当繁荣。但是近年石油资源日渐枯竭，大庆荣景不在，年轻一代外迁渐成潮流。星期一的官方公告表示，大庆市政府高度重视转型发展和产业项目建设，更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和百姓关切。公告称，对于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环评达标的好项目，要集中全市之力，大上快上；对环评不过关、能够造成环境污染、影响百姓健康的项目，坚决不上。2007年厦门PX 项目引发当地市民集体散步以来，中国大陆已经相继有大连、成都、昆明、茂名、上海等地发生大规模群体抗议事件，其中有些地方官方被迫做出让步。 去年在广东肇庆、湖北仙桃和陕西西安高陵等地抗议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示威民众分别遭到防暴警察强力镇压。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澳大利亚的一名医疗伦理学者举报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等人疑似使用死囚器官做学术研究，致使其论文呢被撤并被终身禁稿。中国官方罕见地表示支持，但试图用所谓学术造假掩盖被禁稿的实际真相。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医学研究权威杂志《肝脏国际》2016年10月刊登了中国知名器官移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等人的一篇论文，研究分析了2010年4月到2014年10月间中国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进行的564例肝脏移植手术。郑树森是这家医院的院长。这篇论文让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学者温迪·罗杰斯心生疑窦。
They said that these were all from volunteer donors and that no executed prisoners were used.
他们说这些器官都来自自愿捐献者，而不是死刑犯，而且这些人都是心脏死亡捐献者。
罗杰斯从悉尼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医学上对死亡有两个界定，心脏死亡和脑死亡。肝脏移植中来自心脏死亡捐赠者的比例很低，因为当死者的心脏停止泵血后，器官很快会受到损害。2/3心脏死亡捐献者的器官无法用于器官移植。从事医疗伦理学研究10余年的罗杰斯知道，如果这些肝脏果真如郑树森团队所说，全部来自心脏死亡捐献者，他们需要一个庞大的捐献者群体。
So in a Western country, to get 550 odd transplants, you'd need over 1,800 donors.
在西方国家，得到564例肝移植手术所需的肝脏，你就需要1,800多名捐献者。我知道那段时间中国只有2,000多名捐献者。在我看来，这一家医院不太可能接触到全中国绝大多数的捐献者。因此我对杂志编辑说，我很怀疑这些器官来自死刑犯。
罗杰斯和另外2名分别来自澳大利亚和以色列的学者致信肝脏国际编辑，质疑郑树森团队有关自愿捐献者的说法。他们在信中说，在中国2010年以前，几乎没有自愿捐献的器官移植。在这项研究进行期间，所有移植手术所需的器官中，90%以上来自被执行死刑的犯人。3位学者要求肝脏国际撤回这篇论文，因为它使用了几乎肯定是来自死刑犯的器官，违反了国际器官捐献伦理标准。肝脏国际随即要求郑树森团队对这些质疑作出回应。杂志主编说，郑树森和另一名作者通过电子邮件向他保证，所有器官来自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者，没有一例使用死刑犯器官。但是当杂志要求他们提供进一步证据时，对方没有在规定的2月3日期限内作出回应。肝脏国际因此决定撤回文章，并对这些作者实行终身禁令。这场风波过去不久，中国前卫生部长、主导中国器官移植改革的黄杰夫罕见地站出来支持肝脏国际的决定。不过他把郑树森团队的错误归咎于数据造假，对于研究可能涉及死刑犯的问题只字未提。黄杰夫对澎湃新闻说，2011年到2014年，我们公民捐献的肝脏器官是1,910例，这一医院是166例，文章说进行了564例，那肯定是不对的。这篇报道还说，黄杰夫称已经和郑树森院士通了电话，肯定了浙大医院 在国家移植事业上的贡献，但它不能为论文造假。郑院士表示，数据是下级医生统计，他并不知情，他将严格处理此事。不过，和郑树森的那篇论文一样，这篇报道如今也被澎湃新闻从网站上下架。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因为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而受到批评。2014年底，中国政府宣布，自2015年1月1日以来，中国全面停止死囚犯器官使用，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器官来源。但是，一些人认为情况并没有因此得到改观。澳大利亚学者罗杰斯对于中国仍在系统性使用死囚器官感到格外忧心。
Recent research that came out last year shows that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transplants happening in China.
去年发表的研究显示，中国仍然进行了很多例移植手术，这些无法用自愿捐献项目来解释。我认为他们仍然在从囚犯身上摘取器官，这包括死刑犯和良心犯。
中国官员黄杰夫上星期出席在梵蒂冈举行的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前暗示，使用死囚器官的事情仍可能存在。黄杰夫说，中国对于使用死囚器官进行器官移植采取零容忍政策，但是他说，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我确信会有一些违法的情况发生。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这两个小时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欢迎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这个月稍早，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的乍得特别反恐组织总部举行的仪式上，美国向这些乍得特种部队移交了86台新车辆。美国驻乍得临时代办乔伊斯·纳姆迪和乍得国防总司令布拉西姆·赛义德·马哈莫特共同主持了车辆的正式交接仪式。这些车辆意在向2家反恐公司和1家物流公司提供交通运输。这些卡车将提升反恐部队在乍得与利比亚交界地带的巡逻能力，防止武器和爆炸物走私造成的威胁。这家物流公司接受了燃料、运水车等运输车辆，这些将改善乍得特别反恐组织向反恐公司继续提供补给的能力。纳姆迪女士特别提到了美国特种部队过去10年跟乍得特别反恐组织之间建立的牢固关系，她表彰了乍得在打击极端分子过程中的敬业精神和乍得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勇敢和专业知识。纳姆迪表示希望这些新车辆将改善乍得执行反恐使命的能力。这批新提供给乍得特别反恐组织的车辆，这是乍得和美国两军之间牢固合作关系的例证之一。本月稍晚，乍得将接收最后一批用来打击伯克圣地组织的丰田牌轻型装甲车，从而使这种车辆的总数达到60辆。美国还将为参加即将开始的代号为“碎发枪”军事演习的乍得军人提供军装和个人口粮。代号“碎发枪”的演习是由非洲国家、盟国以及美国反恐部队参加的年度区域性演习，始于2005年。碎发枪联合军演的参加国集中在非洲萨赫勒地区，目的是提高非洲安全部队保护平民的能力和协调性。参加碎发枪演习的军种包括来自16个国家的地面部队和空军，涉及科目广泛。美国跟乍得以及他的非洲伙伴国进行合作，帮助那些国家保护本国人民，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威胁，并为此感到自豪。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